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
我是林少宇。
好，今天是2022年1月17号，飞碟午餐，地球人你好吗？我们今天要先从乌克兰的问题开始谈起啊。美国跟俄罗斯，然后俄罗斯跟欧盟，然后谈判呢，现在呢，场内的进展有限，场外的放话呢越来越多。
是，实质上也没有任何进展。
对，就是
双方还是各自坚持自己的各自的立场。
嗯，
然后呢，这个俄国方面呢，普丁的调派军队这个围住乌克兰的动态也没有丝毫放松的迹象，尤其是他这个西方国家发现，那个有几千名的部队呢，是从西伯利亚从东部战俄国的东部战区调来的，这点让他们有点吃一惊，因为这显示俄国的决心。
嗯，
他愿意千里迢迢从西伯利亚派军队到那个欧洲的乌克兰边境，显示这个他不会一时三刻就回去了。
嗯，那这样子的做法呢，表示他真的要打吗？现在也是不知道哈。
嗯，
然后呢，最近呢，美国的情报单位呢就说，现在俄罗斯呢在乌克兰弄所谓的 false flag， 就是假旗行动哈，然后意图在这个乌东呢制造动乱，使得俄罗斯的入侵呢是那个有合理性
啊，
有合理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乌克兰呢遭遇到大的这个网络上面的攻击啊，他们相信说这个是俄罗斯干的啊。那俄罗斯在最近一连串的这个放话，当然美国也放话了，虽然说美国这个放话呢，我是不知道他有些什么样具体的盘算啊。像苏利文就说他们准备要外交斡旋哈，就不是准备，他们现在已经在进行了嘛哈，就进行外交对话。俄罗斯方面如果说采取升高情势或进一步行动的话，他们也会强烈回击。问题是他怎么强烈回击？
他唯一比较具体的说过强烈回击，就是拜登跟普丁这个两次高峰会的时候提到说要用经济制裁，而且这个经济制裁规模是，或者说前所未见的。
嗯，
但是这个他能够在美国西方国家有的手段呢，拥有的手段也就是那么几种。美国曾经提出要这个把俄罗斯赶出那个 SWIFT， 那个就是银行之间交换系统的做法，可是欧洲国家会担心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因为这个有一千多家银行全世界参加这个系统，那么俄罗斯一走掉，等于是少了一个大客户，然后呢，这个也会对欧洲国家的这个银行本身的交换造成一些妨碍，这些都是这个拜登所拥有的手段，可是不见得可以那么顺利的使用的。
嗯，而且终究来讲，如果说没有军事行动的回击的话，俄罗斯到底顾不顾忌啊？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
林少宇。我们现在呢都因为要戴口罩嘛，可怜的这个林少宇呢的这个雾呢就是。
对啊，我怎么其实
你没有啊，
我试过没有用。
不是，你没有，你把这个口罩呢再压在这鼻梁旁边弄，然后眼镜架在这个口罩上面就对，就是对，所以你口罩要稍微戴高一点点。
哦、okay,
对对对对对对，你就不会一直有这个雾气去侵犯你的眼镜。
Okay.
好，然后我们继续来讲啊，好，但俄罗斯呢最近呢他最严重的这个放话呢，就是说你如果美国不采取具体的行动，不让步啊，不在这个欧洲过去俄罗斯的加盟国这些部分呢去撤掉这个飞弹的话，那我也要在你后门撤，我也要在你后门射飞弹哈，这个威胁让大家一夕之间呢就拉回到冷战阶段了。
对，然后根据美国这个情报分析或是研判啊，这个俄国可能是在暗示说他会使用某种程度的核武器。那么这个当然是俄国人并没有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明讲的这样子说我会使用核武器，这是美国人的研判。那么这个研判呢，当然是料敌从宽的原则下做出来的。他们研判是说，根据这个俄国在这一次的会谈谈判中所透露出来的蛛丝马迹，那种模模糊糊的话，比如说俄国人说他们要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接近美国的地方部署 武器，可是呢并没有讲说什么样的武器系统，也没有讲在哪个地方。那么最快可能就是他部署战术的核武，就是能够在小范围之内杀伤所有的这个人民跟军事基地的，或是任何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核武器，或是使用高超音速飞弹。那么到底是哪一种呢？当然现在也不知道。那么这个俄国的总统普丁呢，过去曾经提过一次，提过两次，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北约敢这个移动俄国所画下的红线的话，那么俄国会给予这个致命的这个俄国反应将是有三种情况的。第一个是不对称的反应，第二个是快速的反应，第三个是强硬到这个你强硬到难以对付的反应。其中那个不对称的反应很可能指的就是核弹。
嗯，
那普京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说过说俄国现在已经有这个潜射高超音速飞弹的能力。那潜射的意思就是很明显，就是说我会在离美国海岸线不远的地方，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朝着你的重要的这个城市或是军事设施等等发射飞弹，不管那个飞弹是不管那个弹头是核武弹、核弹头，或是这个一般的高爆弹头，都会对你造成这个相当程度的影响。
嗯，是，他说如果西方在乌克兰部署飞弹的话，几分钟就能够打到俄国，所以他会如法炮制啊。
对，
五分钟之内呢，
对，
他就可以攻击美国本土。
对，有一说是美国人讲说很具体，是说你现在飞弹五分钟之内能打到我，我也会部署一个飞弹在五
分钟之
内能够打到你。
嗯，
对。然后俄国的这个负责第一轮谈判的这个副外长雷巴可夫，他在前几天这个结束会谈的时候呢，他觉得美国人不了解俄国人真正的这个态度跟意向。他说了一句话，他就讲得很明白，而且是用英文说的。他说呢，对我们来说呢，这个我们必须绝对毫无疑问要确定说乌克兰绝对不会变成北约的一个成员，就是 never never ever becomes a member of NATO。 然后他说呢，我们需要是一个铁打的防水的又防弹的而且是合法的保证。
嗯，
对，他这句话用英文说出来给西方媒体，而且对媒体讲，意思就是说美国人到他觉得美国人到现在为止不了解俄国的决心有多么强。
嗯，
我们需要就是这个，而且用的重复又重复的形容词来表达他的决心。
是，这是从1990年代啊巴尔干半岛危机以来规模最大一次的外交折冲周了啊。
对。
但是我们刚才讲它具体没有什么
具体没有什么
太多的这个进展，但是我们把这个过程呢再跟大家来聊一下。
对，就上礼拜总共有三次这个俄国跟西方国家之间这个进行谈判。第一次是美国跟俄国两国单独这个会谈，就是在1月10号的时候在日内瓦。美国是这个国务院的副国务卿温迪·薛曼，然后这个俄国人就是俄国的外交部也是副部长，就是雷巴可夫。然后这个会谈结束之后呢，两边都出来说没有什么进展，然后可是呢两边还会继续谈下去。那至于两国是下一次谈就是什么时候还不知道。过两天1月12号呢，俄国跟北约进行了一场谈判，也是没有什么进展，双方是各自表达各自的立场。那第三场呢是1月13号的时候，俄国跟这个欧洲安全合作组织进行谈判，不过这个谈判基本上是被大家认为是一个这个场边秀，不是特别重要，就是因为这个欧洲合作安全合作组织有57个成员国，那么这是这个当事国乌克兰唯一能够参与的一场谈判。可是这个谈判基本上是合格言而至，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积极的意义。
就是俄罗斯。他在这个会谈之中他要的那个承诺基本上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是达不到的。
是这个西方不管是北约或是美国都认为这是俄国是在这个就是他要高，可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就不知道。
嗯，
就是他出价很高，
大家都还是不知道他的意图。
对，他出价很高是意图不高，可是根据如果说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俄国副外长雷巴可夫讲的话可信的话，这次看起来俄国或是普京是铁了心至少要拿到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的保证
写下来吗？
对，可能要对啊，是啊。
对，所以他用的很强烈哈。
对，他非常非常强烈的字眼。
对，
所以这在外交上也非常非常少见的。
Ironclad。
对，然后
waterproof。对 ，bulletproof。
然后 legally binding。嗯，对，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呢，俄国也不接受北约企图利用以谈判逼这个拖延长时间的这个谈判技巧，就说哎呀，你们不要这样，我们继续谈下去，这个谈一谈，二谈，三谈，四谈，谈不完。原因有几个，第一个是说，因为俄国如果他真的要出兵的话，他必须在今年四月雪龙春天来的时候，雪龙的季节之前要出兵，因为现在冬天的时候路上是坚硬的，部队比较好移动，到大雪的时候，他就部队就
雪融了以后
就动不了了，就像重到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在这个德国在俄国的这个惨境。然后呢，第二个是呢，他不会让西方国家认为俄国是一个予取予求。俄国如果是一条面包，他不会让你说你只拿这个上面的白葡萄干好吃而已。嗯，就说你要吗？就是跟我谈你要多少，我们来谈这个面包怎么切。你不可能只要你要的，你把白葡萄干拿走了，我剩下只剩面包。
那现在对于西方国家来讲，到目前为止，就还是刚才林少宇提到的，就是他们是要以这个最强硬的经济制裁
是
来作为手段嘛。
是。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北溪二号。
对，另外还有就是北溪二号。
北溪二号是德国这个。德国现在因为梅克尔已经下台了，新任政府上台之后呢，他答应说万一真的这个乌克兰产生战争，俄国入侵乌克兰的话，他愿意把这个北溪一号的这工程暂停。可是工程已经几乎都已经结束了，
他已经结束了，他现在只是在做这个检查而已。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因为美国的态度非常的暧昧嘛，
是，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家公司敢去给他检查就对了。
对啊，那可是这个北溪二号能够带给俄国多大的伤害，其实我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问题。如果你只是暂时的 suspend 终止的话，你不是跟他说我以后不用这个北溪二号的话，那俄国不会有什么痛痒啊。对，而且万一德国要停，德国在仲裁上，国际法的仲裁上还会输一大，还可能会输掉。
不，如果说这俄罗斯真的采取行动的话，谁还管什么国际制裁？
那是之后的问题。对对，
那现在就俄罗斯来讲，他就是不断的在谈判中的过程之中，他还是不断的在增兵嘛。
是
对对
是，包括他刚才讲的，从这个东部战区调派这个西伯利亚军队来欧洲，然后呢，目前呢，他在前线第一线呢是装备比人员多。就是先把装备留在第一线的这个驻地，万一真的要开战的话，欧洲的军队就可以很快的进驻这个使用武器。
是俄罗斯了，
俄罗斯在欧洲的
军队
对,
对，可以很快的去使用这个武器啊。那现在还在僵持之中哈。好，我们接下来要来讲，就是这一次呢，哈萨克的动乱呢，俄罗斯呢很快速的这个出兵，他现在呢。依照俄罗斯还有哈萨克方面的讲法，等到情势稳定之后，他就会离开了。
他已经离开了，好像
就离开了，
对，已经离开了，俄国军队已经离开了。
好，但是呢，就在这一次的这个行动之中，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俄罗斯对于中亚的影响力是如何？而哈萨克呢，在面对这一次的这个动乱，根据他们后来情势的这个发展呢，他。哈萨克把它解释成是一个政变式的动乱。好，我们再讲一点点这个俄罗斯、美国还有这乌克兰之间的问题啊。因为美国方面呢，就是有扬言了哈，会对于俄罗斯的高层进行制裁。这个是民主党的参议员啊，对于有关于乌克兰局势如果升级的话呢，那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草案，其中包括针对普丁啊，还有俄罗斯主要的经济领域，还有国债。那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呢，就说，总统的新闻秘书就说，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那美俄呢会断交。但这个前提是
制裁总统是一个大事，
但是这个前提是因为他会这样制裁你，是因为你入侵了。
是啊，
你入侵了，大家还讲什么这什么？邦交还讲什么邦交不邦交？这个，拜登会不会在他国内很衰的情形之下采取军事行动？
我觉得当然是有可能的，
可能都在。
如果这个军事行动的具体做法会是什么，就他就有很多选择。但最引起瞩目就是他真的违背自己的诺言，派美国的部队进到 去保护乌克兰，这是一个最极端的做法。
那就一定要胜哈，不然的话拜登就死无葬身之地，
或是不要胜，可是可以防堵俄国的进一步的势力的这个入侵，或是
那要起码也要把他逼退啊。对啊，不然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你不就是完蛋了吗？
那如果说你的手段是逼退的话，还有其他手段，他可以只派空军的轰炸机啊，或是派这个发射这些精准的武器去阻止俄国的进一步的这个入侵乌克兰，也是可能的，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所以你就说地面部队是最后的选项，
对
不对？
对，因为那个会死人的。
好，我们来，这个空军也是
一个，
空军也是会啦，对啦，飞弹是，比如说，飞弹是最保险的做法啦，对于美国来讲。好，我们来看哈，因为呢，这里面牵涉到他们国内的政治势力，而且拜登在国内的这个权力，如果俄罗斯呢，一旦采取行动的话，对于拜登来讲，这是致命的冲击啊！你怎么去应对？怎么样去化解这个危机？这个问题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这个二战以来就变成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问题了。
俄国当然俄国也有它的难处，就是它一下占领乌克兰这个大国家全境，是就它现在是实力是做不到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次要选择是什么？占领这个，把这个乌克兰东部那两个省，他已经实质占领的省正式占领嘛，这也是一个方法，这也是一个选择。
这都不管是哪一种做法，就算是局部占领的话，引起的震荡也是太大了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哈萨克的问题，这个是谁的分析？
经济学人分析。他说呢，解释看如何解释哈萨克事件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这就是这个前苏联的附庸共和国独立之后内部的民主跟自由的另一次挫败，然后你也把它另一次挫败，你也把它可以把它但看成是普丁呢在这个中亚的这几个国家呢另外一次展示武力又成功的机会的情况啊。那普丁呢在前两天吧，就是这个哈萨克动乱结束之后呢，他说呢他出兵去帮助哈萨克的这个总统平乱，又再一次展示了他是一个这个 king maker， 他想要扶植谁就扶植谁，要谁下台就谁下台。他甚至誓言说他不会允许
普丁不会讲自己是 king maker 了。
对，他不会讲，可是他甚至这个他讲一句话说他不会容许这些前苏联的共和国里面再次发生颜色革命。对，这是他普丁明白的讲出来的。对，那意义就是说这些共和国原来已经腐败或是这个高压的政府仍然会继续延续下去。
但是呢，但是经济学人说如果是这样子看的话呢，对，可能就对于这件事情的
另外一个面向，而且是
对这件事情的可能的这个真相呢是误导的。
对，那真相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动乱也非常可能是这个哈萨克内部的权力斗争导致的一次动乱，或者说利用这个动乱呢造这个遂行这个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结果，而不是跟颜色革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这也就是说呢，因为哈萨克的国父啊，掌权30年的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
他们的家族呢，他们掌控了国内的绝大部分的资源啊，像这个油气啊，然后涨价，这个油气涨价了之后呢，他们在背后呢就去先去煽动啊这个民众不满的情绪，然后从一个小地方呢很快的进入到这个哈萨克的首府啊，甚至于在初期的时候看起来好像还抗议的是占上风的啊，
刚开始的时候蔓延的非常非常快速，这也是另外一个这也是另外一个导致哈萨克现任的总统托巴耶夫呢这个有机会这个趁机他也快刀斩乱麻，痛下杀手，鼓动民众把这个问题呢都丢给这个就是国父纳扎巴耶夫的一个可能。因此所有民众的对于不满都被他导引到对于纳扎巴耶夫不满的这个身上。
然后后来呢他就把纳扎尔巴耶夫呢扶植的这个总理
对
就给去职了赶下来，然后纳扎尔巴耶夫的家族的两个人他们也从这个油气公司里面辞职了这些都是最新的进展。
对，
然后据了解呢，纳扎尔巴耶夫呢目前呢人是在俄罗斯休养中。
非常有可能，因为他过去是靠俄国、俄罗、俄国、俄苏联跟俄国扶植，才一直稳坐这个领导人的宝座的。甚至在他下台之后呢，就是他2019年下台之后呢，他的宪法还规定他说他是国家的领导人，也就是说他基本上这个国家虽然他不是总统职位，还是可以控制着国家所有的军政大权。这也变成让这个托卡耶夫就是总统的变成一个傀儡总统。这是导致这次政变的另外一个因素。
所以他们都估计错了，他们都没想到说这个，因为托卡耶夫呢也是纳扎尔巴耶夫所扶植起来的，他们都没想到，一个看似傀儡的总统，事实上他的翅膀硬了之后，他的手段呢也是还蛮强硬的啊。所以等于是现在的总统借着普丁的力量，
借着民众的力量，
还有普丁啊，
对
军队啊，
对
还有普丁啊，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力量呢，把他的背后灵给砍掉了。
对，我觉得基本上那个托卡耶夫，他如果要平乱的话，他只要下令军队射杀人民就足够平乱了。他为什么还要去把俄国的势力引进来？就是告诉其他的政敌说，我的背后还有普丁的支持。对，这一招是蛮狠的。
所以说，经济学人就认为说，这个对于普丁来讲。这不能够从这一次他帮助哈萨克稳定这个动乱来解释他对于中亚拥有足够的控制权。
没错，因为中亚这几个斯坦国，就是哈萨克的全名叫哈萨克斯坦，还有其他的六七个斯坦都是国民后面都有斯坦的这个国家，基本上呢都是有几个都是这个高压统治的或是假民主的。然后内部都非常腐败，这个哈萨克已经算是这几个国家里面比较好的，因为它是一个能源生产国，
对，
它有卖油卖气，它资源很多。可是呢，它的这个领导人就是这个纳扎尔巴耶夫呢，过去30年也做尽了很多坏事，也吞了不少钱啊。人民生活并没有因为它这是一个能源生产国得到改善。那普丁未来今天这次派兵平乱，并不代表他未来中亚不会发生动乱。发生动乱也就普京也可能会自顾不暇，或是这个东、这个、
无暇顾及、啊、
无暇，对对对，
所以他们最经济学人的分析是说，他们这些国家这些斯坦国，他们最有可能面对到的是他内部的一些权力摆不平的问题，
对，
对不对？
包括派系，包括宗教的问题，包括派的内部分崩离析的问题，然后都是这几个国家里面这个会造成它分裂或者冲突的来源。还有语言的问题，还有种族的问题，这些都是这些国家里面常见的动乱的根源。
所以如果说它虽然不是颜色革命，但它如果说内部这些的纷争此起彼落的话呢，所以才会说这个俄罗斯恐怕也这个没有办法。
是。
没有办法所有的做进行这个掌控嘛，
是
哈，
对对，
然后现在那中国的角色又是怎么样？
中国角色一方面他跟俄国基本上是有盟友实质关系，可是并没有正式在法律上结为盟友的角色，因此他必须这个在中亚发生动乱的时候，中国就角色就比较尴尬。一方面他跟俄国的关系是这么好的，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在中亚的这几个国家已经投入了无数的很多的金钱跟资本跟心力，为的就是一带一路的建设。如果说中亚这些国家发生动乱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在中亚这边的经济利益。
对，
另外还有个就是疆独的问题。疆独问题也是跟中亚过去也跟中亚有一些这个私通生气这个情形，那么万一动乱的话，疆独的势力对中国来说了，疆独的势力会不会起来？这是一个更大的隐忧。
所以他现在也只能够，
他现在也只能观看。
对，而且那个在哈萨克采取这个强硬手段的时候，习近平他是表示是支持的哈。
对，是、哦、对，没错没错。
这个态度就很值得玩味啦。
对，因为我觉得今天如果除非是中亚都动乱不止一国，然后呢闹得不可收拾，中国才会不吭声在旁边看发展怎么样。如果中亚只有一国动乱，而且马上就平乱，因为托巴耶夫的行动是非常相当快速，他自己先派军队镇压，然后请俄国人过来。 都显示说他们希望赶快把这个动乱结束，这中国就没有什么插手的机会，或是没有什么观风向的机会了，
那所以他现在在这个处在这些中亚国家，然后跟这个俄罗斯之间，他现在就是先是采取一个支持俄罗斯、支持这个当政者的做法嘛，
是
对不对？
然后有一个关键因素是，哈萨克是全世界产铀的重要国家，铀就是提炼原子弹或是原子核子炉的这个重要的原料，所以这也是让哈萨克的事情让双方这个或让其他仰赖哈萨克这个铀的商品这件事，这个其他国家就不能轻举妄动。
好，我们接下来要来讲的是，也是《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就是，只要一次意外，中美大战呢就是一触即发。
哦，他讲的是说，今年是2022年嘛，在21年前，就是这个中国跟美国在南海上空这个撞击的事件。然后这个《经济学人》这篇文章就讲，就回顾了这一段撞击事件发生之后，中美双方。折冲的过程跟历史啊，那次的折冲的结果是呢，中方在发生撞击之后11天之后就放人了，就把美国的机组员给放回美国去了。那么这篇文章认为说，这是一个这个成就呢是相当难得的。这个最主要的是呢，这个美国呢跟中国呢这时候运气都好，没有发生一些让两国发生战争的这些因素存在。他就分析了这些因素有哪些。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小布希总统当时派出负责跟中方谈判的是鲍尔，就是美国前国务卿、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也是波湾战争的英雄鲍尔负责谈判。那鲍尔呢，当时正因为波湾战争的关系，他他在美国的影响力、动静观瞻都足以影响人，所以呢，然后他跟白宫在当时他没有失势的时候，他跟白宫的关系也还不错，能够及时取得白宫
失去势力的，
对对对，然后呢，所以他主持大局，这个美国华盛顿其他的反中势力就不敢轻举这个妄言，
而且那时候那个美国的政坛方面
也没有那么强的反中势，对对
对。
那另外一方面，在中国方面呢，中国也知道说他还要仰赖美国，有很多事情，其中最主要两件事情是中国想要加入 WTO， 那时候还没有加入；第二个是呢，中国想要办北京奥运。这两件事情都需要美国帮忙，因此呢，江泽民就拍板说，希望这个传话给美国说，希望这个美国，他希望中方需要谈一个协议出来。然后呢，他里面讲的非常的鲜活，他说江泽民这个向美国表达了这个他的期待之后，是解决争端的时候就启程前往拉丁美洲去访问了，意思就是说这个大局已定，然后下面的这个谈判事情由下面去解决。他也明白告诉美国人说，我们是要一个息事宁人的气氛的。
那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
的
是
之前的时候，美方对于发生这样子的擦撞，然后中方的飞行人员下落不明这件事情呢，他们的态度很低调。
对，最主要是就是说，美方也在找一个中方能够或是双方能够都下台的方式，那也顺应了中方需要谈判的气氛，也顺应了美国的，两边都要面子啊，因此就由当时的美国驻北京大使普鲁赫，他的前一个职务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他是一个军人，作为海军上将，他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中共外长唐家璇，他里面呢用了几个词很有意思，他说呢，这个美国政府对于中国飞行员王伟的死亡啊，非常 very sorry， 那么这个 sorry 这个词呢，到底可以翻成什么呢？美国人并没有给他一个中文信。他给他是英文信，然后他说呢，对于这个美国的战机 EP3 呢，这个间谍飞机侦察机呢，紧急迫降这个南海呢，未经许可进入中国的空域，以及未经这个中方的口头同意降落在海南岛的机场，也非常抱歉。他抱歉的这个也是非常抱歉，他也是用 very sorry 这个字。可是呢，他抱歉的标的呢，并不是他去侦查，而是他未经许可进入空域。那未经许可进入空域，是因为他飞机被王伟撞了，才会做这种事情，
破降。
所以这个抱歉呢，是不是真的抱歉呢？这个你可以用各种解释。可是北京方面呢，就拿着这两个 sorry 这两个字做文章，就说啊，美国已经正式道歉了。然后 可是 sorry 也可以翻成是遗憾的意思。嗯，所以美国人可以，如果他要说的话，可以说这是遗憾，这不是抱歉，我没有什么要对你抱歉的。
但是那个对于中方后来把它翻译成说非常
抱歉
这件事情的话，美方
也没有再否认，
也没有再否认了。
对，美国
让这件事情呢、就可以。
对，美国也没有去否认，
顺势而下，
对，也没有去讨论，去跟中方讨论说，这个事情的责任归属是什么，都暂时不讨论。美国第一要务是把这全机24个机组员弄回美国去，因此这个事情在11天之内就结束了。然后北京方面也顺利的，后来也顺利进入 WTO， 也顺利举办了北京奥运，嗯，你可以说这是一个这个双方皆大欢喜的一个结果。嗯，对，可是呢，这个运气呢，好在是说，第一个，鲍尔这个能够抵挡这个能够主持大局，然后江泽民也可以这个拍板定案，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美国的机组员呢，也成功的这个挽救了这些，这个让全这飞机顺利迫降，也没有遭到解放军的这个残酷对待啊，等等等等。
好，我们继续来谈一下《经济学人》这篇文章，为什么中美在2001年的时候可以解决中美军机擦撞的事情，而现在却是只要一个意外就一触即发大战。
第一个是中方的飞行员，这美国认为啊，中方的飞行员呢，这个做出类似在不管是在海面上的军舰遭遇，或者是空中的飞机的遭遇，做出像王伟这种举动、这种鲁莽的举动的飞行员，仍然大所在多有啊，
就去撞就对了，
就是他不是故意去撞，他是故意挑衅，在你冲在你飞，因为 EP3 是个慢速机，他们的飞，那中方派出来监视的这个半飞的这个飞行，这都是战斗机，就是高速机，他利用他速度的优势冲到你前面，
千八二，
冲到你前面，然后就利用他的速度的优势，认为他不会被撞到，然后制造这种危险的行为来阻碍你的侦查。那王伟呢？第一次在那个在21年前那个撞击事件，王伟已经冲过2次了，都没有成功，没有被在空中擦撞，而且最近的距离只有3公尺，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可是他第三次，王伟判断距离跟判断速度失速，就撞上了这个 EP3 的螺旋桨，因此才会造成王伟的飞机坠落海中，然后尸体隔了许久才找到，然后 EP3 就是这个一瘸一拐的这个飞到海南去迫降。
然后就这个就经济学人这边的采访来讲，就是说他们说运气非常的好，是讲的是美方哈，就是他们没有就是在被王伟撞到了之后呢，他们降落了，24名这个机组员呢就是完全都
无恙
哈。就如果说24名机组员发生意外的话，这个
就
大概不会那么，
对，至少在美国国内
这样子结束。
对，然后呢，这个普鲁赫就是在美国当时的大使呢，他接受《经济学人》访问的时候，他说呢，那个如果说今天中国是一个问题的话，因为这一任从川普到拜登一直都说中国是一个问题，中国是个问题，中国北京政府对这句话非常恼火。他说如果中国是个问题的话，他说的确中国是个问题，可是最大的问题在于美国政府的效力跟能力是需要改善的。
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解决这个问题跟他们彼此之间的危机有可能会发生的这个状况的关联性在哪里？
如果是说他没有办法像过去像乔布斯能够授权鲍尔去解决这个问题，而被这个国内的政治情势、党同伐异的党派政治给牵制的话，他就不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那要回过头来讲的一段呢，林少宇刚还没讲的，就在于是说，因为在之前的时候，普鲁赫在跟中方的联系的时候并不顺利。
对，因为普鲁赫他当过这个美国这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他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跟区域他主管的区域里面各国的军方交这个打好交情，做好关系。中国是他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打交道的对象。他说呢，他过去认识这个中国的将领的这个这些交情，对他在处理那些事情上面呢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危机一来，他需要找人去探听消息啊，或者是打听这个情况的时候，没有解放军的将领，他认识的将领愿意接他的电话。对，所以热线电话虽然存在，可是呢，到真正需要的时候呢，热线电话却没人接了。
所以他才强调，就是说，因为鲍尔的关系，
是，
所以保护了美国在中国的谈判代表不要受到这个华盛顿政治的影响啊。所以他才强调，就是说， 更大的问题是他们自己政府内部的这些政治上面的问题和效率的问题，就是美国的啊。
是。
那为什么今天的冲突呢会一触即发？
因为第一个是这个经济学人观，这是茶馆的一篇文章啊。经济学人观察到说，现在在住在北京的外国使馆或是学者，外国使馆官员或学者，或是这个都在谈论的事情是，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不是谈到说北京跟中国，会不会发生下一次，会不会发生下一次同样的事故，而是什么时候会发生？
嗯，
就是他们已经认为这是必然会发生的，擦枪走火的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而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了。
嗯，
那另外一方面，中方的飞行人在两国的这个飞机或船舰接近的时候呢，也越来越挑衅，这是另外一个因素。第三个是北京的官方对于美国这个当双方接近空中接近、海上接近事件的时候去抗议的，美国的立场是说，哎，你这个会造成安全问题，对不对？就海上事故会飞机事故造成安全的问题。可是解放军或是北京的态度一向是说，这是不是船舰安全的问题，而是国家安全的问题。那国家安全的事情就没什么好谈的，你要说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就是你走远一点，不要过来抵近侦查。
嗯，
那这个跟美国的立场又不同了。
嗯，而且如果说发生这样事情的之后呢，后续怎么处理？现在
要看
内部他们的敌对的意识这么高，就空间就会很小。
而且基本上不可能十一天就解决，是不太可能的。
嗯，好，哎，这里面有个讨论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嗯，
说这个美国军官呢在撞击事件的时候曾经辩论过，就是
对，
是不是应该在降落之后，因为 EP3 是侦察机嘛，
是不是
要去摧毁 EP3？
他不是说把那个飞机炸毁，他是说把机上重要的机密的装备跟文件
对
摧毁。的确当时有讨论过这个问题，然后他也摧毁了部分，在飞机降落迫降海南机场的时候，他在途中就有摧毁了部分的装备跟文件，然后一直到解放军包围那个飞机之前，他们都还在忙着摧毁机器跟文件。
嗯，
可是并没有完全摧毁，所以后来中国北京呢把这个那架飞机呢人员先放回去了，可是飞机要到好几个月之后才容允许美国派人把飞机解体以后把全部东西都运回去。
对，嗯，然后他们里面提到就是。
他们有
提到一个关键，就是美国的这个决策是避免危机进一步发生。
对，他们内部，他这24个机组员呢也讨论过说，我们要不要如果在这个遭受到威胁的时候，降落迫降海南机场，如果遭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自卫，发射这个飞弹或是发射武器来抵挡解放军对他们的威胁？
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是？
他们暂时的，他们机上的这个武器很少，可是至少可以挡一阵子。那可是这个讨论基本上很快就结束，就是他们认为他们做不到这件，不容易抵挡的这个，因为你都已经在人家的机场了，能够挡多久？
而且你如果采取这样的做法，
那
这
个
是
不可收拾，对啊，就不可收拾了。不管是谁先动手，都不可收拾。
这是准战争行为，这个能够称作战争行为吗？
我觉得就
交火事件，
对，就很难讲，因为你已经
就很麻烦了。
对，
嗯，
你已经在空中要求迫降，然后对方没有回答你可不可以，你就自己迫降下去了。你虽然符合国际法的这个成规或是这个原则，可是这你到那边以后对跟对方交火了，那你可以说是自卫，可是你也损伤了这个。对方的这个人员或是武器装备，
问题就很大了。
是，
而且他们就特别强调，就是说，因为现在中国的实力呢，
越来越强了
哈，所以，擦枪走火的几率呢，他现在就说什么时候发生，对对，
就越来越大。
对，然后要如何来解决，这就使得这个中美之间的灾难呢，
就是越来越无可避免，
越来越高了。
因为当年就是靠运气才有的那些人，做那些事情，然后做那些决策，现在那些人看起来是不存在的。
是，好，非常谢谢林少宇，这就是今天的飞碟午餐，拜拜，
拜拜。